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美国故事栏目是由大中华实业有限公司 Great China Industries 赞助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西雅图亚裔电影节的一位组织者官员啊 ，Victoria， 欢迎 Victoria。
嗨，大家好。
我们同时参加主持的有 Fiona， 欢迎 Fiona 参加客串主持这个节目。
啊，大家好，我是 Fiona。
首先 Victoria 能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吗？
啊，好，我是。生在上海，但是是5岁来美国，在美国长大的亚裔，算是一个 ABC。 在华盛顿西雅图住了10多年，华盛顿大学毕业，传媒系的。最近是在一个广告公司里面工作。跟着这个西雅图亚裔电影节已经有6年的历史了。
那比奥娜也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好，我呢是其实跟 Victoria 的经验差不多，只不过我没有学到传媒系，我是学的工程。我是10多岁，从中国到加拿大多伦多，跟爸爸妈妈一起生活，然后在那边念了大学，然后前2年来到西雅图，开始在微软工作。
都很棒啊，那个是第二代移民都是，是吧？就是 Victoria， 你在那个就是西雅图亚裔电影节工作了，就参加工作或者说 volunteer， 做了6年。那么这个亚裔电影节它创办了也有6年，是吗？
其实西雅图电影亚裔电影节有蛮长的历史，从1985年第一次开始，但是断断续续了有很多不同的组织，来创办这个电影节。我们这一届是在2012年，组织了第一次的新的西雅图亚裔电影节。
哦，所以他是早就创办了，但是正儿八经的有这个电影展的话是2012年开始的。
对。
是您进去之后开始的，是吧？
对，就是说在西雅图社区里面有很多不同组织，一直想有不同的组织举办这个所谓的亚裔电影节。我们这个组织是第一次创办的，是叫西雅图亚裔电影节。
这就是 Asian American Film Festival，
Seattle Asian American Film Festival。
你喜欢吗？
非常喜欢。因为通过作为一个主办者，我可以看到很多在主流媒体里面看不到的我们亚裔我们亚裔人在美国历史里面的很多故事和历史。
这就是你喜欢的原因。
对。我也自己是一个电影喜爱者。
尝试过自己拍电影？
尝试过，在高中的时候和朋友有做过几个短片，但是做的不是很成功。所以就想在另外一方面贡献一下，帮助我们亚裔人可以讲出我们的故事。
你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西雅图亚裔电影节的特点吗？
西雅图亚裔电影节是一个汇集了来自北美西海岸的亚裔电影人，以专题片和短片的形式聚焦了亚裔的文化，讲述亚裔的故事。我们是为了独立电影人提供了一个平台，来展示丰富多元化的亚裔文化。 我们每一场展营也有当地的亚裔社区机构和组织参加，给我们的观众提供机会更多了解和参与我们西雅图城市的丰富文化。
很官方哦。嗯，那个这个电影节参展的电影，就是制片人都是来自哪里？
很多的制片人都是从美国北美各个地方不同的很多不同地方，比如说加州有很多，纽约那边也有很多，我们加拿大那方也有很多参与者，还有我们因为是在西雅图专门看中好当地的制片人，给他们机会，因为西雅图一般离美国的娱乐圈比较远一点，所以我们特别想展示出我们西雅图的特色。
那个Fiona，你感兴趣吗？
其实我觉得今天这个机遇特别棒，因为我本来也是一个非常喜欢看电影，然后最近又尝试做一些短片，所以我个人呢在大学的时候也有像 Victoria 一样，只不过我做的都是就是以自我的 perspective 那方面去做，所以拍的一些都是一些 vlog， 你知道吗？就是像现在比较在 YouTube 上非常有名的一个 vlogger， 在纽约生活，叫做 Casey Neistat。我不知道你认不认识他。
他我没有关注过，但是听说过。对
他拍短片的一个形式就特别特别有意思，就是完全从个人的角度去告诉大家他一个人的一天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然后拍的特别有意思，选的音乐啊、特效啊，还有他自己。因为他的工作原因本来就特别特别的很丰富多彩，所以他就以那样的形式去展现自己的一天。所以我在大学时候也有，因为在大学要毕业的那一年嘛，就感觉很多事情都是最后一次，所以就 last dinner dance， last convocation， 所以就会去想拍这些去纪念一下，所以就有这种形式去拍自己大学最后一年。
对，
然后之后慢慢的去旅游的时候，比如说来西雅图旅游，去加州旅游，也会就是举着相机像自拍模式那样子去拍，然后慢慢去剪辑，然后加音乐，然后分享给朋友。所以我对短片啊电影这方面是非常感兴趣。
对，像我们现在全北美有大概六七八个亚裔的电影节。我们所有的这个电影节就是特别为了像 Fiona 这样子学生也好，还是专门去学电影的人电影人也好，给他们提供一个平台，可以讲出他们的公司故事。因为现在美国主流媒体中里面，我们亚裔的故事永远都很难进入这个主流里面。
对，你这样讲让我想到了，就是加州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组织叫做 Warm Food Productions。 我想就是亚裔或者就是比较对短片很感兴趣的人应该都会知道他们的 YouTube channel 现在就感觉有3 million subscribers。
对，他们今年是15周年。
对，所以我也是认识他们其实比较晚，就是高大学的时候才知道他们。所以他们拍的短片特别有意思，而且跟你像你们举办的这个电影会差不多，都是以亚裔的角度去拍出American Chinese 在加州那边大学怎么生活的。
对。
那你们这个短片是就是参展你们的电影各种题材都有吗？
对，我们电影节里面有各种题材的影片，有搞笑片，有恐怖片，因为西雅图是一个社区公益的城市，所以我们有非常多的纪录片。在今年是我们第一次 展现了动漫的长篇和短篇。
哇哦，
啊，
我感觉会很有意思。
对对 ，I'm very excited。
像
你们的时间长度有那个有规定吗？一定要多长？
我们参加我们的电影节的没有，除了就是说主题跟主题和故事是讲的是我们亚裔人的故事，
嗯，
其他方法长短，
嗯，
怎么去拍都没有什么限制。
那还有对机器设备有要求吗？
那绝对没有。
没有，那我比如说我手机拍的能参展吗？
可以啊，现在不是还有很多就是专门只是 iPhone 拍出来的电影节都有。
嗯
嗯，因为现在现在的科技发达，
嗯，
手机能拍出来的电影不比花非常多的钱的，
对，
专用工具差，但肯定有差别。
对对对，然后我也是觉得，就是因为在 YouTube 上看一些短片啊，或者电影院里面看的短片，然后很多就是艺术家会讲说，gear doesn't matter， 就是说，其实你用的一些工具啊，手机也好 ，DSLR 也好，或者那种很大很大的相机也好。
对，
如果你没有 story 的话，如果你的拍的短片一点意义都没有，就没有一个很可以感动人的 message 的话，还不如就是手机拍的那种质量。
是的是的。
嗯，那你在这个电影节参与了有6年，那么有没有比较难忘的经历，然后有没有什么故事跟我们讲一讲？
嗯，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成长吧。我们第一年是在唐人街里面的 Win Look Museum 开始，那年我们都不知道70个位置能不能买得了票。我们那年才只有好像40部长片和短片，但是每一场展映都满满的，所以对我们来说，看到了在西雅图绝对有这个需求，有人有，绝对是有人，我们华裔人的故事我们都想讲，特别是近几年好莱坞把我们很多华裔，应该是华裔演员，或者华裔主题的故事变成他们自己的故事，让变成他们自己是当成英雄来救了我们亚裔女人这样子的故事，特别是在这种时间的时候，有这种电影节亚裔电影节的机会可以讲述我们自己的故事，我觉得是非常需要的。作为关注人，主持人我可以看到很多很感动的故事，绝对是课本里面看不到听不到的一些很感人的故事。我们去年是第5年，所以做的比较大型一点，500个人，我们都非常紧张，不知道能不能买得了300多张票。结果我们都放我们全部 sold out。很疯狂。
你这个是一场500个人吗？还是整个？
对，那是我们开幕式唯一，因为一般我们电影节里面，一场放映是大概最多可以容纳了200多个人。那我们开幕式有500多个位
在哪里办呢？
我们一般都是在 Northwest Film Forum， 在西雅图的 Capitol Hill， 举办我们的电影节。一般是周四到周日一个周末。
还有那么大的电影院啊？
对，就它有一个大的，还有一个是非常小的，才只融入了50个人。所以我们之前从这么小的开始到500多个人的剧场，我们非常紧张，但是出过我们的意料，我们完全把这个塞了拍拍满。
哦，真的很了
不起，所以非常感动。对，对我们来说非常感动，因为我们都是志愿者，
嗯，
但是能够看到我们自己的，我们西雅图这个亚裔电影节和这个社区支持我们，
嗯、
非常感动。
嗯，你们电影节有没有这种紫红地毯啊，或者这种令人难忘的这种就是场合？
嗯红地毯倒没有，就是一般我们我是主办我们每一年的开幕式，所以看完了电影之后，我们会展示当地西雅图和就是西海岸的亚裔艺术家。嗯，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因为这是我自己的兴趣爱好，想看到更多亚裔的歌手、演员，各种在主流媒体里面出现亚裔的面孔，所以我们的 party 绝对是非常非常的嗨。
好，我们进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VRQ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位于 downtown Bellevue 的臭臭锅边上的大森林深融海味城 Asian Highway City， 服务专业，顾客至上，并有著名中医看诊，优质商品包括药材、中成药、深融海味、日用品等应有尽有，您的健康最重要，请到大森林深融海味城。地址1075 Bellevue Way Northeast Bellevue， 电话425-453-1688，425-453-1688。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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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老上海，新天地。为 Bellevue 市中心的新天地餐馆上海上海是一家精致而时尚的餐厅，这里的每一道佳肴都经过精心烹制和打造，给人以艺术的享受。人海之中遇见了你，一切变得有意义。遇见了轻轻地问一声，你也在这里，让我们相约新天地。电话425-453-2828，425-453-2828。
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今天我们请到一位特别的嘉宾，他是西雅图亚裔电影节的组织者之一，他叫 Victoria Ju 啊。那么我们演播室呢还有一位就是嘉宾主持，他是 Fiona。 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有幸的借这个机会向我们西雅图的华人听众朋友们介绍有这么一个电影节，是亚裔，西雅图亚裔电影节。所以呢我们华人都是亚裔，然后你如果要拍电影没有很大的局限，不一定要拿到100万-200万才可以去拍，
对，
你手头有个手机就可以拍，然后呢还有地方放，那就是西雅图亚裔电影节。那么今年的亚裔电影节是什么时候开始呢？
啊，对，我们今年的亚裔电影节开幕式是在下周四，2月22号7点开始，是在 Capitol Hill 的 Broadway Performance Center， 就在西雅图三处旁大学旁边。
然后那个要开多久？然后大家有没有什么亮点，什么好电影可以看？
对对对，我们开幕式的片子呢是一个 rom-com， 它讲的是一个它是一个 rom-com， 是讲两个一个是墨西哥女生，还有一个是从 Pakistani 的一个女生和他们两个人的爱情故事，还有穿融了墨西哥的Libra Wrestling。 在之后呢是我们的 party， 今年我们请来了有舞蹈家，也有多媒体的艺术家，还有当地的一个非常嗨的一个Lions Ambition， 他们是当地的蛮有名的一个 band。
挺好的。
在之后呢周五周六和周日是在 Northwest Film Forum， 今年我们有非常值得去看的一些纪录片，还有我以前刚刚前面讲过的，我们今年有一个动漫长片，还有积累了一些动漫的短片，这些动漫都是亚裔人，展现了亚裔人做的动漫片，特别好看，特别可爱，也有特别恐怖的电影都有。我想给我们西雅图电台介绍几个电影给大家。其中一个叫The Apology， 是一部关于三位来自中国、韩国和菲律宾的慰安妇的纪录片。很多慰安妇们为了家人和保护家族的名声，隐瞒了他们的过往。但是70年后，三位奶奶面对他们日日忘不了的痛苦和经历，他们决定面对过往，向日本政府寻找正式的道歉。我看了是泪慌慌，特别感人。
这三位奶奶是哪里？国内中国的吗？
中国、韩国和一位菲律宾的奶奶。
那后来有结果吗？
现在在等待结果，但是他们这得来看电影了，我就不给
不能剧透
了。
所以这是一个纪录片是吗？
是一个纪录片。一个是可以听到他们当时的经历，在二是可以看到他们现在虽然坐在舆论里面，或者是面对自己家人告诉他们自己的故事，他们怎么在自己在政府一个是为了后代的人争取一个更好的将来在面对他们的过往。
当这个导演去 submit 他这个电影的时候，你们有就是采访过他或者跟他交流为什么会拍这样一个电影吗？
你们可以到时候来看我们电影节呢，大部分的片子都有会导演都会到场。那到时候可以看完片子之后可以去问一下导演。
所以一个就是当电影放映完之后，导演会上台，然后接受观众的提问，这样对吗？
对，这个片子应该是导演会在，不是所有的片子都会，但是大部分的导演都会来参加我们的电影节。再还有一个今年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个纪录片是跟着在 Vermont 州私立高中就读的两位小留学生的纪录片。他们讲现在美国高中和大学里冒有4万来自中国大陆的小留学生，是10年前翻了6倍。带动美国经济有超过100亿美元。所以这个纪录片呢，通过这个纪录片观众可以看到在美国的小留学生的真实生活，尤其是小留学生在国外读书的经历和矛盾，追求所谓的美国梦。这个纪录片我觉得非常特别，因为 很少可以看到一个片子是真实讲现在大部分大批的中国留学生的生活。
嗯，
那就是留学生拍的吗？
这个导演不有可能以前是，但是他是跟随着两个从中国来的小留学生，
嗯，
讲的是他们两个人的故事。还有一个是叫 Spilled Water， 梅梅她移民到美国来有数十年后终于回国，这个也是纪录片。这个他的纪录片呢，通过四位生活巨大不同的女士来展示了为何在中国追求性别平等的是多么困难却值得去奋斗的。一位是来自乡下农民家庭，不计成败当了老师，在以男性主导的行业里一位成功的女律师，有一位是为了女儿的未来在工厂里奋斗的单身母亲，还有一位是少数民族歌唱家，和他的矛盾是追求梦想还是守本分看好家。这三部是长篇，绝对值得去看。还有就是今年周日我们会在唐人街的 Winlook Museum， 回到 Winlook Museum 去，有一个短片，专门是主题就是讲的是唐人街，这个栏目里面采取了关于西雅图、旧金山和温哥华唐人街的奋斗和历史。
感觉 Victoria 介绍这三个短片都非常会很感人，而且正能量特别大，都是讲追求梦想啊，或者就是移民，就是可能像我们爸爸妈妈，从第一代移民来到美国或者加拿大，然后努力奋斗，为自己的儿女去征求一个，就是征求一个机会，让我们achieve the American dream。我觉得其实现在可以就差讲，就是最近冬季奥运会在韩国举办的，然后大家可能都应该会听到过一个女生叫做 Chloe Kim，
对，
她就是爸爸妈妈从韩国移民到美国，然后从5岁开始学滑板，
是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她爸爸看到很勇敢，所以去带她去玩，然后现在年轻才17岁就赢下了4枚金牌，很不容易。
是的，是的。再还有就是，
所以他是代表美国拿了4块金牌。
对，
而且他是今年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我觉得在韩国参加对他意义还蛮深刻的，因为其实上次奥运会冬奥会的时候，他因为年纪太小了，没办法参加。但是他的第一次冬奥可以在韩国，我觉得真的很有。
奥运会现在有年龄限制吗？要14岁以上是吗？
不，绝对不是。应该是16还是17岁？因为他现在17岁。
对。
以前伏明霞14岁就得金牌，世界冠军了。
哦、真的。
嗯、
那现在奥运会很多的规则都改过了。
听起来挺好的啊。我听你说就是很短，比如拍几分钟的也可以参展是吗？
是的，就是我们今年有大概75部电影，短片、长片，有长片一共有12个长片，在短片我们会以主题聚众在一起放。所以我们今年好像有一个短片才1分钟，但是他在1分钟里讲的这个故事非常动人。
那你们会给他一个奖吗？
那就
不一定。
对、
啊、
而且今年我们比较正式，以前我们这个电影节有2个奖，一个是我们自己组织人最佳奖，还有一个就是观众的最佳奖。观众可以投票 他们看过最喜欢的电影。今年我们请来了几个专家，来参看我们选的电影片。在我们会分长片和短片，还有就是分
动漫会跟长片短片在一起吗？还是会单独一个？
动漫应该会是跟我们非纪录片的这一个部分。我们是以 documentary and narrative 这样子两个
这样
来分。
一般都是会有什么奖项呢？
一般因为是独立电影，所以我们就是有个奖杯。
有没有就是去可以把他们的作品拿到其他的电影节去展览这样的
啊？对，因为在美国电影节的话，就是独立电影节圈里面，你每个电影节获得的奖，你拿到下一个电影节里面会有一个可以放在你的电影里面说获得过
这种 credit 这样子
对吗？获得过这个电影节的奖和那个电影节的奖。
叫做 resume 上。
对，可以，对啊。
在积累了之后，才会有可能就可以抓住主流媒体，对。
对。
再放到电影院里面去，
这样。
好，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做回来。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 206-286-1688。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1到2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
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的直播现场。那我们今天呢，请到 Victoria 来介绍西雅图亚裔电影节Seattle Asian American Film Festival。那么这个亚裔电影节听起来不错。那Victoria 呢也是参与了参与工作有6年了。那你能不能介绍一下这个电影节的发起人都是什么样的人，他们为什么这么多年还能够把它继续做下去，而且越做越大？
我们这一届，我刚刚有讲过，在下头有过几届的亚裔电影节。我们这一届的电影节其实讲起来还蛮有趣的。有两个创造人，其中一个呢是我在华盛顿大学读传媒的一个教授，他的研究生。他当年在西雅图读的研究生是专门读的是关于亚裔人在主流媒体里面的representation。在我那个课的老师是他的导师，在他也是以前好像是从旧金山搬过来，他在旧金山的时候也参与了旧金山当地的一个电影节，作为志愿者，他觉得很有兴趣。那因为他的研究生的专题是就是讲的是亚裔，亚裔人，所以他想 贡献给社区，找方法把他花了很多钱的读出来的这个文凭有用，因为他其实是从事高科技的市场营销这方这个工作方面出来的，所以他读书读的这个亚裔方面，他就想把他读书中里面的内容可以可以去有用
这样
对。
那 Victoria 是什么时候参加这个组织的呢？
其实他是因为当年他到了我老师的教堂里面来寻找志愿者，所以我就说哦，我一定要去参加，因为那时候我才大二，正好是读传媒，也对电影非常有兴趣。我读传媒主要读的是新媒体，所以我非常对电影和新媒体这个和传媒媒体在将来是怎么可以融入在一起来讲我们要想讲的故事所以他那天来到我课堂里面去，我就说哦，我要去找他，我想去帮他，我想去参加这个电影节。
然后那个时候一共有多少人呢？
那时候第一年我们才五个人，我们还有第二个创造人，那他呢是前一届，他是叫西北亚裔电影节，那一届呢是主要是在西雅图很多的电影人，他们因为没地方放自己拍好的电影，所以组织了这个电影节，所以他呢当时是每年都去参加这个西北电影节，但是他们组织了几年之后资金不够，所以时间也不够，所以就没有了。所以很巧他们同一年找了当年的创办人说哎，你怎么不做这个电影节了呢？所以他让他们两个人一起找到了彼此，所以我们这样子开始了电影节。我们第一年其实很多主持人都是华大研究生里面的研究生和电影爱好者几个人这样子一起主办的，逐步的我们有当地的电影人制片人对我们的电影节很有兴趣，在他们也进入了，或者是志愿者都对我们这个电影节很有兴趣，想更多的参与我们这个电影节，就逐步的我们的团队从五个人现在到15个人。
所以它发展比较壮大啊。而且一开始的时候参展的电影也比较少，现在参展电影就比较多了。
对，我们刚开始大概只有40部电影，但是大部分就长主题片比较少，在短片比较多一些。
现在呢，今年有多少部电影参展？
今年我们有75部电影，总共有12部长片，但总共有10个。
您所说的长片是超过2个小时是吗？
那不一定，我们一般长片平均是在80分钟左右。是以前长片的长
度。那就是你们有官方网站，然后会就是写清楚哪部电影在什么地方放是吗？
是我们的网站是seattleaaff.org。在我们网站上你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电影节的 schedule。
那么就是放的话观众普通观众要去看的话是不是要买票？票贵不贵？
票不贵，我们票是12块钱，老年人和学生都有优惠价。
10块钱对吗？
10块钱，对。在我们开幕式的那一天呢，是18块钱，是包括电影和 party 一起可以参加。对
，party 会有食物吗？还是就是表演啊？
是表演、食物都有，饮料都有。对，
18块钱还能吃饭，能吃饱吗？
啊，那我们提供的不是晚餐，只是
对、啊、有爆米花，边看电影边吃爆米花就吃饱了。
对对对，嗯，就一些点心。
嗯，
对对对。
像开幕就是开opening day 那天 party 多长时间呢？
我们演出的话是有大概一个半小时的演出。
哦，都是什么样的演出啊？
我们有五队，当地的嘻哈舞队、
哦、
，hip hop dance， 还有他是来自加州的一个多媒体的艺术家，他融化了。中国元素和西方音乐元素融合在一起，
嗯、
非常好看。
嗯、
再还有是，有一个 rock band。
嗯，
对。我想，哦，还有一个是弹，中文不知道叫乌克丽丽。音乐家。
乌克丽丽。
哦。
小版的吉他。
小版的吉他，对。
那个不管谁，就是现在因为手机时代，可能谁都可以拍。那么参加这个电影节有什么要求吗？有没有门槛？比如说你要付那个参加参展费吗？
对，我们一般是在五月份到八月份收集参加我们电影节的电影在现在。也有很多网站，他们专门是针对参加电影节的制片人、电影人可以参加。我们是在 Film Freeway 上面找到很多很多的电影，也很多人从这个平台上听到我们的电影节。我们是应该是属于全美国门槛
比较宽松一点，
比较宽松一点的电影节。
那想问一下，就是
那个参会费、参展费多少钱？
参展费才10块钱，
10块钱
就可
以
报名参
加，
对吗？
所以你作为学生绝对能参加。
哦，那我今年五月份一定要回去报名，
一定要。
那你们、
就是、比较自编自导自演
可以可以。对，那想。就是说，像今年你们这个电影会有收集了多少篇，影片呢？
我们今年报名大概有250多个短片和长片。
对，最后你们工作人员筛选了一下，是吧？
哦，对对对，
筛选了一下，
筛选了到75个。
你们筛选的一些 criteria 有哪些呢？就是说。要合格的话，你必须要
对我还是挺好奇，为什么一分钟都能够过？
对啊，从250到75还是蛮严的
啊。对，因为我们组织里面也有自己是电影片的人，所以他们对电影的要求是有一定的。
他们比较看重哪些方面呢？
就是我觉得这一分钟的电影，就是如果我公映卖票10块钱一张门票，人家去了。迟到了一分钟，到了已经放完了。
哦，那每个短片不是说
啊，
它有自己的放映展影，是我们会剧中主题类似的短片一起放，大概这样子半个小时的一个短片。对对对，那我们的要求
得奖的有没有钱啊？得奖的。有奖金吗？
奖金有
奖
杯，
奖杯
，然后可以放在简历上面。
对对对
对。
要求的话，主要就是说，一是说故事讲得好不好，那质量也有一定的要求，不是说音量很差的或者简洁的不是很好的故事，不是讲得很集中的片子。那就不一定能选得进得了。但是主要是看你讲的故事内容，能不能打动我们的观众。
这样，
说不定我们春晚那个舞台上的小品都可以参加。
对啊，我觉得可以，
就十几分钟嘛。
那如果说你要给观众大家推荐一部去看的话，你会推荐哪一部呢？
我本身绝对想推荐 The Apology，
然后就是第一个讲奶奶的那个故事，
对
吗？
对，我觉得这是因为我们要宣散，选择很多篇，我们组织没，我们平时因为是志愿者，所以也没时间，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到所有的影片，不过我们有人是会一定要必须看过所有的电影片，但是我们其他人都是可以参与我们的意见在里面，所以今年我看到过里面的片子里面，我绝对推荐的是The Apology 还有是 Mainland 这两个部电影，都我觉得拍得非常好。
好，今天节目时间马上就到尾声了，今天非常感谢 Victoria到我们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来介绍这么一个可能鲜为人知的一个电影节，但是我们感觉它蛮有意义的，特别针对于我们亚裔美国人来说，所以呢这个是西雅图亚裔电影节Seattle Asian American Film Festival， 那么下周几开始
下周四，
下周四开始在什么电影院？
在 Broadway Performance Hall， 就在 Seattle Central College 的旁边。
所以呢，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到网上去查一下，就是西雅图亚裔电影节，然后欢迎各位去参加开幕式。
对，
当然其他电影也欢迎观赏，是吧？
绝对是的。
那么有志于这个在电影方面有所发展的呢，像 Fiona 这样，可以在他们公开征集电影的时候，可以拿出你的作品去参加他们明年的那个电影节的那个角逐，
非常期待，
我会努力。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谢谢。
你们的奖项有是不是什么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最佳编剧、
这个倒没有，
都有是吗？
可以评一下，跟an Oscar 可以借鉴一下。
但是只有最佳影片是吧？
对，我们
那一次能够评多少个奖项出来？每年。
一次
就是每个类别一部是吗？
那不一定，就是说我觉得每年最多可以赢得三个奖，因为我们是今年是因为是有专家来评奖的话，那专家评出来的是有分类的奖，那还有是分你形式，你短片还是长片的形式，那你可以赢得就是说我们组织最佳奖也可以一起赢得观众最佳奖，所以最多是可以赢得三个奖。
好，那感谢 Victoria 来介绍你们的电影节，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也谢谢 Fiona 参与这期节目，谢谢大家。
谢谢，
下次再见。
美国故事栏目是由大中华实业有限公司 Great China Industries 赞助播出。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主播思墨，此时此刻用声音与祖国连接，在新年伊始给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拜年。无论海外游子与祖国相距多远，浓浓的中国情此时此刻溢满了每一个华人的心间。大年初三，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与 CCTV 中学生频道将共同举办西雅图华人春晚，为西雅图的华人带来最有年味儿的新年盛宴。中国声音中国年，我在西雅图祝全球华人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家庭幸福。
大年初三看春晚，热热闹闹过大年。
由西雅图中文电台主办， CCTV 中学生频道协办的摩根茶2018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将于2018年2月18日下午2点和晚上6点半在 Renton 的宜家演艺中心演出两场。
晚会邀请到6位国家级明星级的演员齐聚西雅图，包括东方歌舞团首席舞蹈演员曾明、辽宁芭蕾舞团首席演员王韵和焦阳、江苏昆剧院著名演员曹志威、2017世界中国小姐张雨绮，以及国家级京剧演员曹晨等参演。另有我要上春晚优胜选手以及西雅图知名演出团体和个人出演，精彩不容错过。
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是大西雅图地区最具代表性也是规格最高的群众性文艺演出，欢迎广大听众朋友们踊跃前往观看。
购票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登录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购票。
糟糕，我忘了带钱包了，你能帮我买杯咖啡吗？
当然。嘿，你听说了吗？在2018年会加薪。哎，
这是真的吗？
是的，从1月1日起，最低工资在华盛顿州将上升到11.5美元一小时。你可以致电866-219-7321了解更多详情。
好，那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哎，下一次要我买咖啡了。